a PBS NewsHour. We're what your grandma is talking about when she says, I saw this on the news. With the midterms less than 2 weeks away, Republicans appear to be surging, with a strong closing message from candidates who have gone from underdogs to star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ut how? Tonight, we talk to three of them. First, Senate candidate from Georgia, Herschel Walker.
Yeah, hello, Judas. My name is Herschel Walker, Texas Ranger,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Airlines.
Next is Pennsylvania's Republican Senate candidate, Dr. Oz.
Hello, Judy. My Pennsylvania Phillies are in the World Series, and I just had a delicious Philadelphia cheese and steak. Yum.
And also joining us is Arizona's Republican candidate for governor, Carrie Lake.
Great to be with you, Judy, on your sweet little show full of lies.
Okay, well, all three of you have been gaining in the polls the past few weeks, despite none of you having any political experience.
That's absolutely right.
Proud of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几个月没有更新的《美丽坚果》。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跟老杜都比较忙，然后最近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发生嘛。但这一段时间马上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中期选举，然后有一些不停的小八卦，比如说 Elon Musk 正式的入主推特，这些我们今天就一起。在这期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一下，主要我们聊一下就是马上还有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要举行的那个美国中期选举。
前一段时间这个主要责任在我这个，其实我们就是说了好几个选题了，然后到时候我这边事情多，都是在马上要录了，然后临时就看错掉。今天这也是差一点，
对对对，没问题，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可以留的今后慢慢聊，
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读书的一些节目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没有什么时效性的，对吧？
对对对，嗯，
对。然后现在最热点的话题，我觉得就是，美国这边中期选举，然后大家都就是每天这些电视上啊，就是都慢慢的就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种冲刺阶段了。然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在每个州的一些辩论，然后各大的这种叫什么民调网站呢、啊，又开始重新热起来。很多选民实际上是在最后的一两个星期才真正关注这个就是每个州的地方的一些选举的一些形式，所以最后两周是大家发力发的最大的，就是发力发的最用力的，就是这一段时期，就这个周末吧，好像是奥巴马跟拜登
都出来了，对，
宾州去助选去了，
对对
对，
对，
都慢慢已经出来了。对，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就是对每一个选情都非常关键。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吧，就是全美国的这个状况来说，就是可以看到是共和党这边在慢慢的起势，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会有可能会把那个叫什么众议院给翻过来，但是参议院这边还是不好说，
一个悬念。我觉得就我的感觉哈，就是中选每次呢也都是吸引很多媒体关注每两年一次，虽然不像总统大选那么就是收视率那么高和关注度那么高，但是中选总会是一个对于关注美国时政的人来讲，对于美国媒体来讲都是一个热点。但是我感觉今年是格外的要更热一些，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说现在就是社交媒体对这方面的讨论嘛，逐年这个讨论的这个热度逐年上升，有就是与所有的这种政治事件都能引发很大的讨论，然后中期选举呢就是也是随着这个趋势嘛，就是说也是越来越热，这是一个。另外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今年呢大家都觉得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会 这个产生一个这个剧，就是所谓那个 red wave 嘛，就是这个红潮风暴哈，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参议院，就是大概50-50平分秋色，就共和党和民主党，然后会不会这一次中期选举参议院翻盘，就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很这个一个充满悬念的这样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态势，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这个就是格外的关注，尤其其中有很多这个重要州的参议院的选举呢，又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几个因素在一起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关注度比平时感觉会要更高一些。
对，所以我们先聊一下那个宾州这边的，
对
吧？宾州这边是上个星期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 Dr. Oz 跟那个 Fetterman
对
两个人去辩论，但是那个 Fetterman 在那个辩论场上是史诗级的那种这种垮掉，对吧？这个就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是媒体都会承认这一点，就是 Fetterman 在这个辩论上他是那个状态是非常差的，那是中风之后的第一次就是公开辩论，
对，
所以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节奏，包括他回答的这个方式，还有他的那个思维的那个就是那个紧凑度完全是不够格的，就是如果按照一个就是参议员的候选人来说他是不够格的，对吧？
对，
而且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参议员的候选人，那么宾州相当于这种摇摆州，然后如果这一席如果翻过来的话，那个是对整个美国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虽然 Fetterman 那个左派在不停的帮他辩护，说他是因为中风而且把他塑造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勇敢的形象嘛，就是大病之后还可以勇敢的站上这个舞台，但是我感觉现在就是之前他是非常领先，那个 Dr. Oz 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但是现在慢慢的好像会就是在这两个星期会有所就是改变，
对对对，
因为后来有一些就是当他们的那个辩论完了之后的一些民调可以显示那个 Dr. Oz 还就是慢慢的追回来一点点，
对对对，因为就是本来在整体的这个中选的这一场大战之中呢，这个宾州的这个参议院选举呢就是一个被认为最关键的州之一啊，就有可能会决定最后参议院这个主导权之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 一场竞选。然后呢这个宾州又是这个摇摆州，而且这个 Dr. Oz 和这个民主党候选人这个 Fetterman 的话，就是又都是一个比较有故事的候选人。这一个 Oz 是属于这种美国的一个电视名人，然后因为这个川普的背书呢，就最后赢得了党内的初选。然后呢 ，Fetterman 呢，他这个是在初选之前4天还是5天，这个出现中风，然后长时间的就属于在媒体的保护之下，在选民面前呢，就以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候选人的这个状态来出现，然后不尽量减少公开露面的次数，不怎么接受采访，然后在这件事情
有点像那个，有点像之前拜登的那个策略，
拜登的、
就是、
对
躲起来不出来，就是最好的保护。
对，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辩论上周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呢，也有相关很多的反思，就是说在辩论之前，主流媒体为了就是替他这个 Fetterman 这个打掩护，就是说他是一个正常的候选人。然后呢，结果这个辩论之后，就大家全世界都发现他这个在中风之后完全还没有恢复到一个相对的合格的候选人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现在呢，主流媒体呢就变成把他宣扬成说是一个勇敢的候选人。所以说呢，有很多人讲，就是说如果你最开始主流媒体包括Fetterman自己的竞选团队就讲他在这个中风之后并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呢他一直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参加竞选，足够的能力作为一个参议员行使他自己的这个责任的话，这样也可以。结果呢就是你之前就是一种说法，就说他完全没什么事情，然后出来这个参加辩论之后呢，一看说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现在就马上又换了一个角度，就变成了说所有去攻击这个 Fetterman 状态的是属于这个歧视残疾人，这样
对对
对，
这也很巧，就他的竞争对手是那个 Dr. Oz， 他是一个搞艺术家做医学，所以这个强烈的对比是一个病人，是一个医生在蹂躏那个病人的感觉，对吧？如果你要是按照那个就是左派的一些观点来说，就是 Dr. Oz 在欺负一个骚扰受了这种病创的这种病人，而且 Dr. Oz 没有去攻击，就是没有很特别的去攻击他在那个辩论上面，我觉得他也是怕别人说，就是一般来说这种辩论都会就会互相指责嘛，对吧？然后那个我感觉 Dr. Oz 没有特别的 aggressive 的去 attack 那个 Fetterman，
就是本来民主党有机会，因为他这个中风是在初选之前，就虽然这个离初选选举那一天比较近了，但是如果民主党选择另外一个候选人的话，那宾州肯定是就是民主党这个参议员席位是轻松拿下了。因为 Dr. Oz 呢，就是共和党这边其实原来有一些保守派也对他不是很认同，就是觉得在完全是由这个川普背书嘛，尤其是在这个 Fetterman 在竞选初期长期不露面的情况下，到他儿子他的那个民调还落后很多，就是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候选人，结果这两个人呢就各有各自的弱点，然后到最后的话经过这一场辩论，就本来是阿兹就是落后很多的情况下，现在就相当于属于一种感觉，现在最近这几天的民调就是有好几个是阿兹已经领先个两三个点啊，或者至少就是说他整体的民调是属于焦灼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而且说的那个民调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那个民调的准确度和大家对民调的这种质疑性，好像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它的元气，对吧？就是大家对这个民调已经不怎么特别的那个迷信，或者说不怎么特别的有信心了。但是呢，大家又不得不看一下这个民调，就是必须得也就是包括他们的竞选团队，或者是包括这些吃瓜群众，也会每天把那个民调拿着当做一个热点来讨论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从16年到现在为止，这个民调往往都是就是出乎意料，为什么民调大家都说不准，就是往往都是共和党落后的一方就是到最后会就是会反过来，对吧？就会 flip 掉。
对对对。
但是就我不记得有没有这种例子，就是民主党特别落后，但是最后选情发现是民主党结果是赢了这一席的，好像是没有，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大多数都是共和党落后，在民调中落后，但在最后那种选情当中是反过来的。
对，我印象里面也没有说这个民调认为共和党的候选人胜面比较大，但结果选举结果出来之后的话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赢了，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应该是极为少见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可以断言，就是说美国目前的这个选举民调整体上是极为倾向民主党的。因为我大概前两天听一个 podcast， 是就是有一个民调机构，这个叫Trafalgar 一个，就是这个名字比较怪，然后他是属于异军突起的嘛，
哦、
就是唯一、
哦、对对对，
也不是唯一一个，就是
对对对
对对对，
就预测
是唯一那个
成功的那个
能赢的那个、对，然后他是属于他和那个他是属于比较倾向于这个共和党，或者是说他的民调是比较相对准确的，就是他讲，就是当时这个他们讲，就是说两个因素就造成了现在民调结果就是对民主党是极为有利，然后在竞选的实际结果上呢，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差距有的时候不像民调反映的那么大。他说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民调机构包括主流媒体进行了民调，在这个选举的早期的时候，他是希望通过一个有利于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帮助民主党候选人去筹款，给民主党选民的一个信心，就说这个我们差不多能赢啊，这个选举局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样呢也激发这个民主党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投票的一个兴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他说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支持共和党的普通选民，他在接受民调的这个电话呀和调查的时候，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倾向。他讲，他说2016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希拉里说你们这个支持共和党的都是这个 deplorable 哈，这是这样一个词哈。
哦，对对对，
就
说川普的那些支持者是吧？
对，说是这。对对对，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就是都是很不堪的嘛，但是只是就是贬低一下，但是等到2020年的时候呢，就认为你支持川普的可能都是极右翼啊，都是这个，对，甚至都是像纳粹一样白人至上，对。然后他说到2022年这个初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拜登不在这个费城搞了一个演讲嘛，以红色背景就像一个纳粹一样出来演讲，那个时候就把这些很多支持川普的这些选民就定性为这个民主的敌人了。
对，
然后呢同时新闻上不停的说有就是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因各种原因呢，就是被 FBI 抄家呀这种，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一些普通的支持共和党的一个选民呢，他就觉得我在正常情况下只是在去投票的时候写下我候选人的这个我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字，但是平时我是不会向任何人，不会向民调机构透露我的这个政治倾向。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就加在一起，就导致民主党出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民调结果中都会比共和党要高。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20年这个密歇根的一个选举，当时好像是华盛顿邮报还是哪是给认为这个拜登是大概会赢川普大概十几个点吧，然后最后出来这个结果两面的差距就还不到1%，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呢，就是比如说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要是领先，就比如说 Dr. Oz 他领先个1%，那有一种可能就是到实际结果的时候可能他领先个四五个或者甚至五六个百分点，这种可能是有的。
对 对，所以你看这些民调，比如说德州，我看德州州长那边的选举对吧，也是那个 Battle 跟那个现在的德州长
Abbott
两个人，那个是 Abbott 现在领先的大概可能7-8%，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不用去特别担心，就是
对
共和党这边就不用去特别担心那个德州那个州长选举会输给 Battle 对吧，这个因为他如果是反过来有可能还会比较焦灼，但是如果是共和党在民调里面已经领先了5-6%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但是在这个 Federman 这个吧，我还有一个觉得哈，就是因为就最近辩论前实际上阿兹跟他的这个选情就变得越来越接近了嘛，就是像就有这种后来居上这个趋势，然后辩论之后的话就包括我记得好多网上 post 出来这个赌盘的那个就是对这个两个人压住的那个盘口就变得就是极为倾向阿兹能赢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对，我还是觉得就是阿兹就是 Federman 赢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就是我觉得两个原因吧，就是一个是这个有一个就很多现在分析，就是因为在宾州的话除了这个参议员之外还有一个州长的选举，然后这个州长选举里面民主党那个州长那个 Shapiro 的话呢就领先对手比较多，所以说有的人就是在选举的时候他不愿意说好比说这个候选人我投民主党，然后就比如说州长我投民主党，但我可能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选举的时候我参议员我投共和党，就这种的情况会相对少一些，就很可能就是我整个因为州长我支持民主党，所以说下面所有的候选人我都支持民主党，有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说如果他们差距 Dr. Oz和 Federman 他们两个差距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能会因为这个因素呢导致这个 Federman 还会赢得选举，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了，我记得咱们在2020大选之前就讲过，就是我们两个都看过在2020那个夏天的时候看过一个这个 New York Post 的上登的一篇文章，就 New Jersey 一个民主党的 长期为民主党做民调或做这个选举组织的一个人就讲，就是滨州是一个选举舞弊的一个重灾区。
嗯、
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就说滨州就是因为现在因为2020这个川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现在就搞得好像质疑这个选举舞弊这种质疑也变得就好像是属于这个破坏民主了，但实际上
对
是，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承认2020年这个选举结果是没问题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美国那么多选区哈、啊，具体到每一个州和某一个选区它选举就没问题，对吧？然后滨州的话，好像我记得2020大选的时候之前就有一些 podcast 很多讨论，就都大家都讲滨州那个选举的组织就比较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阿子领先 Fetterman 很多，他这个胜算才比较大。就是要不然就是我现在我自己要做他做一个判断的话，我觉得可能 Fetterman 的这个胜面还会大一点啊。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最近这个辩论，那个 Fetterman 完全是史诗级的毁灭性的这种表现，但是我觉得在那个选民当中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啊，这不如果是我是一个民主党人，我不会因为看到 Fetterman 这种拉胯的表现，我就不投他，对吧？这个已经在这种普通选民里面已经有这种，就是他就是一个屎的，我也得投他。他是不会因为 Fetterman 的那个表现去转投 Dr. Oz 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辩论上可以看到这个 Fetterman， 我觉得是完全不够。就是不够资格吧，可以这么说，是不够资格去担任一个参议员，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会影响普通的选举。
对，
这个 Fetterman， 我之前我觉得有一次我去滨州那边，就是我经过一个家，就是那种休息站，就是所有的那种高速上的休息站都会有这种，就是在那个休息站里面会贴放一些那个他们的州长或者是副州长的一个照片，对吧？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去认得那个 Fetterman， 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休息站里面，我看到一个那个照片，那个 Fetterman 在那个照片就像一个跟他现在的形象非常就差不多的，就是胡子拉碴、
哦、
然后穿一个他不是穿的那种西装，一般来说那种这种正经的工作照的时候会穿一个这种西装打领带，然后他穿的好像就是一般的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比较
hoodie 什么那种，
他不是穿的 hoodie， 就是穿的一个比较像美国这种白人穿的那种衬衫，但是那种不是那种正经的衬衫，这种大宽大型的衬衫。我当时一看，我说这谁呀、啊？这个什么？我当时就因为没看过这种政府官员就是拍这种照片的，所以我当时还搜了一下，我发现是
Fetterman。
对对对，那个印象挺深。对，实际上他在那个中风之前不是这样的，对吧？很多我记得很多有人之前采访过他的人也说，他中风之前他是非常。就是侃侃而谈，不过是像现在这种，
对对对，
就是这种，就是像老子短路一样的。
对，但是他好像就是共和党这边攻击他，也是就是说人生是一个其实上是很小废物一样，就好像是一直到四十几岁都一直是靠家里的父母的钱在生活，
对对对对
然后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是做市长或做什么，然后就是也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的那种。
对对对。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很多人如果现在才关注这个中期选举的话，会看到 Fetterman 这种不堪的表现，但是之前就是帮他说个好话，就是现他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他之前的一些访谈或者就是之前的一些访问，他是实际上是还是很能说的，对吧？
口才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说毕竟是什么哈佛什么肯尼迪什么就是旧商政学院出来的，毕竟还是起码是有点底子的，不是像现在这种太拉胯的表现。然后那个 Fetterman 之前还有一个小八卦，就是就几个月之前在他们初选的时候，是当时民主党党内辩论的时候，然后他的竞争对手说了一个，就说你在2013年吧，应该是在9年之前，然后那个 Fetterman 在街上就怀疑有一个黑人，有一个跑步的黑人是在当时的那个他所在的小区里面打了几枪，就是他当时听到了枪声，然后 Fetterman 拿着自己的那个 shotgun 出来就要去就追这个黑人，他以为这个黑人是当时在他们那个小区里面开过枪的，实际上还不是开枪，就后来警方来之后核实之后，那个不是枪声，那个是几个那个叫什么烟花放爆竹的声音， 当时那个 Fetterman 就以为是这个黑人放的枪，然后他自己就是 Fetterman 拿着枪拿着 shotgun 出来去制服了这个黑人，他还报了警，然后警察过来就是一直把这个黑人扣着直到警察过来。所以当时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就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政治正确或者以现在的那个标准尺度来看， Fetterman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而且他还是个白人，就是他百分之百是一个，就是以现在的那个对共和党的要求来说，他这肯定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吧？
对，如果要是共和党的话，那现在就早就是一个那什么了，早就被废掉了。
而且后来那个警方来之后核实那个黑人的身份，就发现他是无辜的，不是他开的枪，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比较闹得比较大。然后现在也有就是 Dr. Oz 这边或者是共和党这边的人也把这个案子拿出来来攻击，就是攻击那个 Fetterman。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中区选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黑料，对吧，爆黑料的事情频频发生。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爆黑料，我们就可以讲一下那个 Georgia 这边
的。Georgia 这两个都被爆料了。
对对， Georgia 这边那个 Walker 这个也是非常狗血的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可以简单讲一下那个 Herschel Walker， 他这个相当于是2021年川普钦点出来，就是参加那个乔治亚那边参议员选举的一个人。他是川普当时写了一个声明，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写了一个声明，就是说他鼓励 Walker 出来，因为 Walker 在 Georgia 是相当于是一个体育英雄一样的人物。
对，
就如果对美国体育比较熟悉的话，美国大学体育实际上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对吧？它不像 NBA 这种国际化商业化的一个体育组织， NCAA 这种 local 的大学的体育实际上在美国在他们生活当中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那个 Walker 他实际上出名不是因为在职业体育里面有多大的成就，他实际上去那个 NFL 也没有，就不是那么的就是伟大吧，就不是那么的伟大，但是在当地在 Georgia 他代表那个 University of Georgia 就是拿了那个 NCAA 的冠军，然后 还拿了大学里面的最佳球员。所以他是因为在就是在 local 的就是 Georgia 当地的大学里面对他们的橄榄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被大家所喜爱。所以我记得当时去年的时候我去看那个滚石的一个演唱会，是在亚特兰大那个奔驰体育中心去看的。然后在那个奔驰体育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就是 Walker 的那得了奖的一些就是那种徽章和那个奖杯都放在那个体育场里面。所以那个所以那个 Walker 我觉得在 Georgia 是非常受人喜爱的，对吧？当然这是在那个竞选之前，我觉得在竞选之前他都作为一个运动员是被大家喜爱的，但是就是只要沾染这个政治之后，或者只要特别是被川普钦点之后，这个形象，这个可爱完美的被大家喜爱的形象就会慢慢破裂。所以前一段时间就发生了很多这种狗血的被爆料的一些事情。
对，就他相当于就是打个比喻，就有点相当于这个孙继海在大连，或者是这个范志毅在上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江湖地位，就是大家这个是作为一个体育名人，就是属于知名度非常高，但是呢，他并不就是到现在，其实上在辩论之前，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包括共和党也认为他是一个相对弱的这么一个候选人。
对。
所以说这个之前呢，就保守派也对川普对他进行背书呢这个行为有一些质疑，认为这个川普就是完全凭个人的喜好，完全凭是不是支持我来去在全国各地推出一些候选人，但这些候选人可能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州这个选区并不见得是最强的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但是这个所以说 Walker 后来，不过他在这个辩论中这个表现也是属于比较亮眼，就是令很多人这个对共和党来讲是算是一个惊喜嘛，就是他就是尤其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但是他就是属于就是被爆料，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共和党这个属于这个 这个坚持这个 pro-life 的政策，
对对对，
但是后来就之前就说他自己好像是花钱给女朋友去堕胎，是这样是吧？
对 ，Daily Beast 就说他2009年的时候，他不但让那个他女朋友以前的那个女友去堕胎，还给了他堕胎费500多块钱，然后还给他寄了一张那个贺卡，就是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的那种贺卡寄给他。所以当时是这是第一波，我觉得他有几波就完全像一个连续剧一样。第一波出来之后是 Daily Beast 爆料说他这之前有一个堕胎的行为，然后那个 Walker 就出来说他说完全没有这回事情，不可能，就是极力的否认。但是我觉得这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个 Walker 他之前有没有去想到这一点，因为他这明显他是有过这种行为的，对吧？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应该考虑到总有一天这种料会在最关键的时候会爆出来，就是他应该有一手，就是有这种防备或者有这种预案去回应这种指控。第一波公示出来之后他就说，哎，就是完全 Daily Beast， 而且他说他要告 Daily Beast， 他说他就完全是就是诽谤什么。然后结果第二轮公示又出来，这 Daily Beast 又爆了一个料，就是说他以前那个女朋友不但堕过胎，就是帮他堕过胎，而且他生第二个孩子之前，就是他跟那个 Walker 生孩子之前 ，Walker 又让他堕胎，但他没有去把那个孩子打掉，他把那个孩子在好像是2012年的时候给生下来了，所以那个孩就是这叫什么？这叫有实锤，叫孩子的实锤这种，所以 Walker 后来就没办法就出来说，他说这个事情是有，但是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就是打过胎，就第一次怀孕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给就是完全给推掉，所以他只能这样回应。但是我觉得同样的啊，我觉得这个 Fetterman 这种很垃圾的表现跟 Walker 这种很虚伪的这种行为对选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对吧？后来我记得这个料爆出来之后的一些民调反映这个 Walker 的那个选情，还是 Walker 跟他的那个竞争对手他们的那个支持度还是一样，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对，所以说当时我大概上周有一次好像那个参议院民主党这个领袖这个 Schumer 在机场有一个 hot mic 的一个事件
对对对对，
就是他是跟对对对，他就讲说那个意思，本来是私下的谈话的，但是忘关麦克了，就被媒体就听到了，然后这个给就是登出来了，就说那意思，就现在这个 Georgia 这个选情告急，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Georgia 的选民就竟然会去大量的去支持 Walker，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是 Georgia 也是比较关键的这样一个州，然后呢，但是他们之前可能没有想到 Walker 会真正跟这个还是这样有竞争力，甚至现在会领先啊。现在感觉 Walker 的应该是可能拿下 Warnock， 就是最近这两周的选情走向来看啊， Walker 胜选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了。
之前一直是那个 Warnock 领先，但是好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 Walker 的那个民调好像是领先 1%， 就是大概 1%-2% 这种，
对对对，
这种范围之内。所以就是如果算上这种民调偏差的话，就是对共和党是有利的这种民调偏差的话，所以 Walker 还是比较有希望。
比较希望，
但是也很难接受，就是说你在一个参议院里面 Walker 这种人，他之前是作为一个橄榄球运动员的受害者，就是他的脑子已经疯掉了，他是一个，他之前说过他自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一个运动，就是运动员的受害者，就是你怎么来今后去这100个就是在那个 Senate 里面当其中的一员，这个也是比较奇幻的一个感觉，对吧？
对。另外说到 Georgia 的话，有要提一下，就我们就之前就刚才讲，就是川普呢，他是完全是靠就是谁支持我，我就支持谁这样的一个。然后在这个 Walker 的他这个对手 Warnock， 这民主党的 Warnock， 实际上就是在2020的那个选举的时候，他就也是在比较意外的胜选了，当时就是。其实在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因为 Georgia 的话那个参院的选举需要进行，就是说 重选嘛，就也不是重选，是这个叫进入第二轮。所以说呢，如果当时川普在 Georgia 助选的时候，不是把自己就是讲话的内容更集中在这个选举舞弊这类的议题上，而是真正的是为共和党的候选人站台的话呢，其实 Warnock 当时可能就不会被选上。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就有的时候也暴露出川普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实际上如果 Georgia 当时2020年的时候共和党其实是有希望的，但是川普当时就没有怎么说呢，有点没有考虑大局吧，然后就导致至少他的表现没有为共和党候选人加分，然后这样的话就民主党赢得了这个 Georgia 的这个参议院的席位，然后也就变成了实际上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也但是如果当时说，假如说当时2020共和党赢了的话，那共和党在参议院如果是51个席位的话，过去这两年在国会的很多事情共和党实际上会要更积极的主动，包括对川普的一些调查也好，包括应该对 Hunter Biden 启动调查也好，这些事情如果当时 Georgia 选这个选举结果要是反过来的话，那可能其实对川普自己现在看也会更有利，但是他是不会想这些的。就包括好像这次中选好像一些共和党也比较有意见，就是川普他筹了很多钱，这个他很多，但是他基本上就不会给，就为各个州啊、各个选区的这些共和党候选人去输血的，就是这钱都我自己留
了。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就是像 Walker 是属于川普这种忠实的粉，贴着他走的这种人，对吧？然后那个 Georgia 那个州长选举。现在是那个 Camp 对那个
Camp 对
Stacy， 那个 Stacy 之前是应该是上一次也是输给了 Camp 对吧，然后这次看那个民调的话，
对对对，
好像那个 Camp 已经也是大概五六个百分点的领先，就是 Stacy，
对对对，
所以我感觉这个 Camp 连任应该也是在 Georgia 应该也没有问题。
对对
对，那 Camp 是跟川普是就是有仇的，也不是有仇吧，主要是川普
对
Camp 有意见，
经常被对，经常被那个 Trump diss 这个，但是实际上就是，尤其这次选举 ，Camp 就是对 Stacey Abrams， 现在的选情拉开的比较大，胜选在望的情况下，对 Walker 的参议院选举也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就是 Camp 他的这个民主党对手 Stacey Abrams 也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人物， Abrams 他是属于在民主党里面是有很高声望，被主流媒体一直热捧的这样一个候选人，但实际上水平也一般，这个但自我感觉非常好，而且在上次他的这个选举落败之后，一直拒绝承认自己选举失败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川普当时2020之后被很多民主党就是诟病嘛，说你这个破坏民主嘛，就是说你输了你不认输，但就是共和党有的时候会把这个 Stacey Abrams 拿出来说，你看他到现在一直也没认输，而且经常就是共和党去嘲笑这个 Stacey Abrams， 就说他是交战州长Stacey Abrams 这个，因为他一直不认输嘛。
对，他好像过了是几个月之后，他才就是扭扭捏 捏的说，就是承认那个 Cam 是州长，但他之前一直
是州长，
放对。
对，然后呢这次的话可能他参选的初期大家这个民主党也是寄予厚望的，但是选举进行到现在看他基本没什么希望了，所以说这个 Camp 这个虽然一直被得不到川普的欢心，但在 Georgia 他的一个声望还是很高的，这个声，而且这现在看在2024大选中 ，Georgia 也是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州，Camp 这个胜选啊，也对这个鼓舞共和党的士气有很大的帮助。
对，
那个 Stacey Abrams 前两天还有一个特别傻的一个
对对
就是或者这个接受电视采访，然后说现在选民比较关注这个通胀的问题嘛，
嗯，
然后他就讲说，所以大家要支持女性的堕胎权，
嗯，
说你担心通胀问题，就是因为生孩子，你不生孩子就不用担心了，对，就是所以说现在就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这样出来选参议员，
对，是
选州长，哎呀，
我觉得那个中期选举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在那个 policy 上面，就是 local 的人可能会更加关注，对吧？比如说那个宾州什么 fracking 这种，但是大多数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 narrative 都是差不多的，对吧？那个民主党这边就讲他们的堕胎权，就是这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堕胎权。但是共和党这边就到现在这个当下这个社会大环境、世界环境下面，他有很多的 narrative 来讲，他包括这个什么犯罪率不断升高，特别是大城市纽约加州这种大城市的犯罪率不断升高，然后是关于通胀的问题、经济问题、乱七八糟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共和党有利的，就是有利的点就在于他们这个当下那个时机对他们是有利的，对吧？现在虽然民主党这边左派这边对那个堕胎问题是有很大的意见的，我记得我们之前还录过一期，但是还没有整理好，对吧？我们到时候是在想办法把那个我们讲堕胎权这个上线掉，但是现在目前这个环境，大多数选民是不会关心你的堕胎权，
对对对，
物价疯涨，然后油价疯涨，这个当下这个时段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经济问题。
对，就实际上这个中选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因为这个拜登政府在这个中东这个问题上，尤其在撤军问题上，在全世界面前就是给美国丢脸了。然后呢，
对，
所以说从中东撤军那个事情开始，拜登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就跌得比较厉害，然后基本上一直也没有再恢复。然后到今年呢，这个各种原因导致这个通胀又比较厉害，所以说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在今年十月份的这个初选里面，共和党肯定在整体上会获得更多的席位这参议院能不能夺回这个控制权不一定，但众议院呢就是赢多赢少的问题，而且肯定那个时候被认为肯定会赢得很多，而且可能比正常的历史平均水平赢得更多，就是因为主要是拜登政府呢这个表现很差，拜登自己呢也是属于一个不合格的这个一个总统。但是呢到今年夏天的时候，就是尤其在这个最高法院把这个堕胎权这个问题认为说应该由各州来决定之后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感觉这个大的选情出现了那么一个逆转，就是当时好多民调就突然，本来这个民主党是缺乏，就是这个士气比较低落嘛，这个总统这么不给力，然后这个社会问题又比较多，然后突然这个堕胎权这个事情出来了之后呢，很大程度上就是激发了民主党选民的这些投票的这个热情，尤其是女性选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高院这个决定出台之后，就出现了一段时间民主党整体上在选情上要压过共和党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所以说当时也有些主流媒体啊，倾向民主党媒体就嘲笑共和党嘛，就说你们原来搞这个做梦搞这个什么，是想要有这个红潮风暴嘛，然后结果对，因为堕胎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民主党在各方面的民调比较领先，其背后的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对于堕胎权这个事情的一个关注。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堕胎权呢的确是影响力比较大，但是现在随着选举日期越来越接近，更多的选民开始关注这个竞选的时候，这个高犯罪率高通胀变得更加重要了。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堕胎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 最高院颁布这个决定之后，堕胎在全美国都变得违法了。就是有一些州是变得这样，但是一些比如说这个民主党在主导的州呢，这个法律并没有变化。然后呢，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讲呢，每天的吃饭，每天我上班下班路上的这个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呢，就是他在投票的时候可能会更倾向于，那就是能够说保证自己这个生活的这个基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所以说这个短暂的夏天之后的这个民主党占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蓝潮，这个在选举接近的时候已经消失了，现在又变得说整体上共和党会在这个选举中占优，可能在很多，我觉得就是说最乐观的认为说在众议院的选举说有的乐观的分析说共和党甚至有可能能拿到50多个这个席位，这个所以说这个倒不一定，但是的确有一些原来共和党想都不敢想的这些竞争，现在觉得好像共和党候选人还说不定有一点点希望，就包括这个纽约这个州长竞选，
对，这个
那个辩论，电视辩论是跟那个 Federman 他们那个是同一天好像，但是那个对共和党的一个州长候选人当时表现得非常出色嘛，然后这个纽约州这个女州长这个当时是被至少在辩论表现上呢就表现比较差，所以说现在好像这个纽约这个共和党这个州长候选人也在社交网络上也比较活跃嘛，然后现在媒体的关注也比较多。
对，昨天他好像是在长岛，叫
在长岛
Lee Zeldin， 他有个中文名叫什么李修顿还是叫什么，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对他一直是在长岛，他长岛的那个众议员。所以之前真的是像你说的想都不敢想，在纽约州就州长选举里面20年没有那个共和党的州长嘛，就现在那个女州长是Kathy， 她是大幅可能是10%多20%多的领先，可能在几个月之前是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但是现在好像是也是领先7%或者6%-7%这样的一些这个民调是这样的。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对纽约州的就是那个 Seldon
犯罪率的问题，
对犯罪率的问题，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犯罪率的问题，然后就是通胀的问题，攻击现在的那个女州长 Casey 这两个主要的观点，对吧？而且那个就是 Lee Zeldin 他是也是一个铁杆的那个川普的 follower， 他是一直是站在那个川普这边。
对，所以说而且就是纽约这边犯罪率的确是就是好像已经创下了这几十年的一个记录，就的确是普通的纽约人比如上班坐地铁的时候感觉不到安全，然后而且今年夏天的时候也有几个比较引发全国关注的那种恶性的这种伤人的事件嘛，所以说这样的话，然后呢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更多的热情还是放在搞司法改革，让尽量多的这种被捕的这种犯罪嫌疑人在不花钱，就不花很多钱，甚至完全不花钱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保释。所以说就是然后如果这个民众基本的这个这个生命安全啊都感觉不到这个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时候在打击犯罪上比较坚定的共和党的候选人们在全国各地的话呢，就会受到更多的支持。
对，所以纽约这边是因为纽约市的人口比较大，这可能是占了绝大部分纽约州的人口，所以这边的人是非常非常蓝的，但长岛那边实际上是非常红的，但是其他的像纽约这种 suburb 地区，像什么 Westchester， 然后像什么 Buffalo 那一段的区域，这些荒郊野外的，
实际上都是
对，像都是红色的，所以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就是共和党这边是有现在是有一点点有一丝丝的希望可以把这个州长给拿下来，但是我觉得还是可能搞不掉。
对，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差距是越来越小了。
对，就是。对民主党最大的威胁，或者说共和党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比较少的竞争中 能够爆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呢，也是就是民主党候选后民主党的普通选民，他在选举的时候因为经济原因，因为这种这个犯罪率的原因，倒是心灰意冷到时候不出来投票。这个是他们这个是这个能出现爆冷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就现在这个整体上民主党选情告急的时候，就把这个奥巴马派出来去到密歇根啊，到什么地方，这去到宾夕法尼亚去为这些候选人拉票了嘛。然后因为这个奥巴马还是说，你无论就是说对他这个作为一个总统的这个 legacy 怎么评价，这个业绩怎么评价，就是但他在这个竞选上还是要比普通的这些候选人还是段位还是要高的。
对，甚至比拜登的段位都高，对吧？拜登出来也帮他们选去宾州，但是他那个
对
他自己都不行了，就别人就说你拜登你自己都自身不保，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帮别人拉这个选战，还不如派奥巴马。奥巴马出来起码那个思维逻辑演讲那个煽动性是比拜登高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的，对吧？而且现在拜登的那个，就之前我们也聊过，拜登现在每天只要出来讲话就是错话，就是每一天你看到他，就是每天别人就看他笑话，就是我觉得也是比较，
好像也是上周在接受这个是 CBS 的一个电视一个采访，好像在回答问题时候就差点睡着了，好像就是至少是给。至少是给主持人那个感觉是说你是不是睡着了那种感觉。所以说网上也有那种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不知道拜登和 Federman 这两个人对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基本上一个脑血栓和一个老年痴呆的在这里边这么说。
全是病人。对，所以奥巴马出来还是应该有点救场的作用去宾州。
对。另外一个比较受关就是讨论媒体上关注比较多的是那个 Arizona 的那个 Carrie Lake 这个共和党那个候选人。他这个 Arizona 的也是在2020大选里面呢是比较受关注的这样一个州。然后这个州长选举里面呢，就是共和党这一边在初选的时候 ，Carrie Lake 和他那个竞争对手也是一个女性候选人，当时打得不可开交。
对，
但是当时比较搞笑的就是说，就现在这个代表共和党出战这个 Carrie Lake， 他在初选阶段受到了很多民主党的支持，当时民主党就觉得好像他是一个比较相对弱的候选人，所以说好像。据说民主党前前后后可能在他的这个选举上花了可能就是几千万。
对，这个好像是之前就初选的时候那个民主党的一个普遍性的策略，就是帮助共和党选一个比较弱的那个党内
候选人。
对。
然后结果没成想这个 Carrie 出席在党内这个选举中出现之后呢，现在面临这个民主党的对手，他这个反而这个领先。现在好像领先这个距离越来越大了，感觉
对8%-9%，
对，现在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能成为这个州长，所以这个也比较搞笑的。
Carrie Lake 这个
他是对，是一个也算是个新星了，这个党这共和党的。
他特别特别能说，他以前是纽约这边的，就是电视台的主播嘛，他特别能讲，就是他对这种。比如说网上有很多他的那个段，就不是段的视频嘛，他对付那个 CNN 的记者，对吧？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有信心这种样子，我觉得还是比较，他还是就是拿得出手，就是看上去还不错。
对，
他以前好像是换过几次这种对，他还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对吧？他之前还支持奥巴马，然后后来又改成了共和党，所以他
就变成一个又变成一个川粉，而且是对，也是属于那种质疑2020选举的这样一个候选人。所以说当时民主党去把就是支持他，就是觉得他在这两点上，一个是换过党派归属，另外一个是一个铁杆川粉，这两点是他的一个是两个软肋，所以说希望他能出现，然后出现之后被这个民主党这个 hope 是这个能轻易的被击败，但是没想到他这个拿了这个民主党的钱之后，现在这个一路这个凯歌高奏，
对。 我对他的就是不谈他的那个理念啊，或者这些不，比如说不承认什么2020大选，但就说这个人的那个形象跟他的那个就是敏捷的思维，跟他应付这些记者、应付这种大场面的能力，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候选人。
对，尤其我觉得现在就是多少年来可能都是这样，接下来可能也会愈演愈烈，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候选人对跟媒体打交道的这个熟练程度、这个段位啊、这个功夫啊，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就是这个在镜头面前表现得好，比他实际的执政能力更重要。就是在银行选举的里面，所以说像这个，所以说，Carrie Lake 如果这不出意外拿到这个共和党州长的这个胜选之后呢，他在党内如果继续表现这么好的话，还是有更光明的前途，说不定呢，这个2028什么的又会出来选总统都有可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到那个换来换去换党派，我们觉得讲一下那个 Charlie Crist 那个佛罗里达的
Chris, 对，
他也是不停的换，对吧？之前是共和党，然后换成民主党，
对对，
现在跟那个 DeSantis 争那个佛罗里达州长，但这个选情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悬念，
对对对，
我觉得 DeSantis 拿下那个佛罗里达州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因为本来呢 DeSantis 大家谈到他的这个共和党这个州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州长的时候呢，更多是讨论他会不会在2024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呢能代表共和党出战，就是他跟川普他们两个这样会有一个未来会有一个竞争，然后是他应该算是共和党目前最大的，如果是算是这个新生代的这个政客里面，他是应该是人气最高的。包括好像我看网上讲他昨天去纽约去帮那个去竞选，好像这个好多人去来围观啊，支持他啊。但是呢本来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州长的这个竞争呢，按理说就可能没有什么悬念，就是媒体应该不会太关注，但是刚好他的对手呢又是这个佛罗里达的一个老的政客，也是这个在这个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很长时间。
对对对对。
各个党派都换过这个
州长，
这 Chris, 对对，以前是州长，然后这个 Chris 就本来是属于也是在做州长的时候其实还是名望还可以的，但是这个现在现在是越混越惨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现在看这个在这个选举里面他应该就是也没什么希望，德桑特斯应该是胜选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悬念。
应该是也是上个星期吧，他们有一个辩论，对吧？但是我觉得对 DeSantis 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就是他感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
强烈啊。
对对对对对，他有时候就是被那个 Chris 他被他压着打，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对他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对吧？就是所有的这种共和党的这种支持者对那个 DeSantis 他的那个期望是实际上是很高的，希望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强势、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比如说在辩论台上起码他会压着那个 Chris 打，但是好像是没两个人差不多，对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这种
势均力敌这样一个啊。
对对对对
对，本来是就是说他自己声望比较高，然后又有全国就是有全国知名度，在佛罗里达州呢作为州长的话呢就民意支持率也比较高，同时在相关的选民关注的这种议题里面他有很多这个文章可以做，但是在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在这个辩论的这个场面上还是属于平分秋色，或者说不是那么明显占上风的话，那就说明他在辩论这方面还是有些问题。这个选举他这个辩论我并没有看啊，但是如果像你说这样的话，那可能就说还是有好多功夫还是需要修炼一下。如果这样跟如果连 Chris 都对付不了的话，那基本如果要参加初选基本被这个被川普肯定会被压着打了。
对，他有时候感觉是什么羞涩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这种就是他的那个反击的力度不够，知道吧，就是感觉是软绵绵的这种回应，所以
他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对他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觉得口才特别好，跟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付媒体很有一套。
嗯、对, 对, 对对对。
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这个竞选辩论对他来讲还是一门新的功夫，还是需要修炼一下。
嗯嗯嗯，对，
就说到这个口才的问题，就是就顺便聊一下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参议员的竞选，就是 Rubio 和这个
Rubio
这个对，说 Rubio 应该是现在选情来讲，他应该是赢下来，应该是没问题嘛，哈。
对对对，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就是我在微博上嘛，哈，就是看一些比较近年来，就是关注美国时政的这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哈，这个微博上的这些用户啊，就有讨论这个Rubio 的这个辩论，就说哎呀，说没想到这个 Rubio 这口才这么好。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就比较觉得比较搞笑嘛，因为 Rubio 就是因为我是从他一出道，就当时那个最早的时候出道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他嘛。然后2016的时候这个总统选举，我也是就是刚开始也是比较支持他的嘛。实际上我认为 Rubio 就是应该是共和党里，包括现在美国所有政客里面，口才最好的之一，至少是 top three。但是呢，又比较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Rubio他在2016年这个选举的时候，在一场那个总统，对，就被
一句话
被
犯的大错，
对，遗恨终生的这样，就 I know exactly， 对，就是说奥巴马那 knows exactly what he's talking about， 然后当时就是短路了。当时就是彻底就是属于这个，我估计这个被这个就属于这个之前的这个准备过度，然后当时就短路了，然后被 Chris Christie 就给压灭了，就是属于这种遗憾中，这个当时是很丢人的嘛。然后但是除了那一场辩论之外，那而且那场辩论我印象很深，好像大概是16年的这个，好像是中国的春节，要不是三十，要不是初一，那场选举，哎呀，当时作为这个Rubio的这个支持者，这个是非常心痛啊。但是除了那一场之外，你就看他平时的演说呀，包括他之前前后后这个辩论，他这个水平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说这个，而且包括你看这个佛罗里达那个出了那个校园枪击案之后，当时我们之前节目里谈过，就 Rubio 这个出去 CNN 搞了一个town hall，他出来就去参加那个town hall，当时也被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这面临这个面对着这个 CNN 的这个主持人那种场面，就出来能敢出来，而且能挺住就挺不容易的啊。但是 Rubio 那个做了参议员之后，我记得当时他刚出来之后，尤其在就是16年之前吧，这12年那个时候，就当时他有一次还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就认为他会不会是共和党里面的这个奥巴马啊，就被寄予厚望的那种。但是后来的话，就这些年实际上他跟比如他跟那个另外一个古巴裔候选人 Ted Cruz 比起来，他要表现啊影响力啊比 Ted Cruz 感觉要弱很多。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16年选举完之后他就比较平稳，比较默默稳一点，
对
吧？不像 Ted Cruz 到处比较，当然 Ted Cruz 被骂傻逼，对吧？骂的比较狠一点，他出风头出的太大了，就是大家也恨他恨的比较多一点。
对，就 Rubio 就变成了就属于二流的，或者在影响力方面嘛，就二线的这么样一个参议员了。就他唯一好像经常会出来，会就是对华问题，他经常会出来啊，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议题。但是其他的事情呢，在这个就在共和党里面就显不出他来了。但是说在参议院，就是说要是对付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又不是说很知名的情况下，他拿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可能对他不太熟悉的一些最近关注这个美国时政的一些朋友来讲，可能看到他好像觉得一下，哎，好像还表现比较亮眼。
对对对对，在16年那个大共和党就是党内选举那个辩论上面，他实际上是也是非常 除了那一下之外是非常敏捷那个思维，然后口才非常非常好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大家觉得他的那个胜率还是比较高，对吧？后来他又什么嘲笑川普的手啊，
对对对，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就突然一下他那个选情就直线下滑，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本来大家对他的期望非常高的，后来一下子就跌到谷底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佛罗里达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有这种比较打得比较火热的，没有，我觉得这个
对对对，
州长跟参议员都比较好，都比较稳，
对，没什么悬念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这次选举这次中选的话，佛罗里达的可能唯一一个看点就是从选举之后看看具体选民投票的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数据的分析能不能就是让大家下一个定论，就是佛罗里达从原来美国最大的一个摇摆州29个选举人票彻底的变
成
一个红
州。
对
对对，
因为这2020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从摇摆州变成一个倾向于共和党的一个这个一个州了，那不知道这次2022这个选举之后，因为包括好像我看很多一些相关的报道讲，就是在民主党的就是每次选举都能够赢下来的，就像 Miami-Dade 这种 county 啊，就是这次可能共和党也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因为注册的选民人数也非常多，所以如果要是最后的选举看这个选民构成啊，各个区的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基本上佛罗里达在下次选举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归为这个红州了。
对对，我感觉我去佛罗里达去过几次啊，当然我的那个 sample 的那个数量是有限就跟我聊天的那帮人就是美国人，他们会非常的就是非常讨厌那个民主党这一块，但是可能我的那个 sample 但是我见到了一些就是 local 当地人都是铁杆的共和党的那个粉丝。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疫情之后，因为这个佛州的这个疫情政策跟其他州不一样了，放开的比较早，也是属于在这次疫情之后获益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州。我觉得好像 DeSantis 在这个辩论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竞选中也经常讲说，现在这个因为疫情那些防疫政策比较严苛的这些州的话呢，中小学生的这个学习成绩大幅下滑，然后佛罗里达因为这个比较他在他的标准里比较科学比较宽松的一个防疫政策，就是使得佛罗里达州的这些学生们在学业上跟其他州比较起来呢有所进步，这是这个也是他经常讲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些事情因为就是教育的话会影响每一个家庭，就无论你是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所以说对于那些中间选民来讲，可能就是因为仅仅这一点的话呢就会帮共和党就是赢得很多支持。
对，想到那个教育问题，就讲那个小孩子是不是在很小的年纪都要让他们变性啊，或者是给他们那个变性教育，
对
吧？对，我记得刚才说那个 Carol Lake， 他就是坚决的反对这个是非常
对对对，
非常就是非常大力的反对这个民主党提就是有些这种举动，对吧？让很小的学生去接受这种变性的教育什么的，然后呢，他会变，就是我看到就别人就会把他贴一个标签，就是反那个 LGBTQ，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反这个群体，他只是说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时间段里面是不适合小孩子接受这种教育的， 对吧？他没有去反对这个 LGBTQ 群体，他并不是说他去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贴标签呢、是非常现在那个现代社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来了一个什么人，或者是来了一个什么事件，马上就把那个标签给贴上。
对对对，在这个就是我觉得尤其国内的朋友在去旁观美国相关的辩论的时候，很容易走入这样一个误区，就是那些现在一些站出来反对这些变性手术啊或怎么样的这些共和党，可能国内就被贴成这种反同的这样一个标签，反对 LGBT 这样一个标签。 然后国内的朋友如果对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些信息掌握的不是很完全的话呢，就觉得你这个共和党保守派这又是搞老一套哈，反同。但实际上无论是这个 Ron DeSantis 在佛罗里达通过这个法案，还是现在在这次选举中选这个竞选中，大量的共和党候选人来反对对青少年实施的这种变性手术，都不是说反对认为这个 LGBT 群体就应该对他们进行歧视，而是指现在美国有一种风潮，不仅仅是美国，是西方社会有这样一个风潮，就说 有一些 LGBT 的这些团体就是在这个中小学里面去宣传诱导这些孩子去搞变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宣传和诱导背后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缺乏科学根据的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我们说出来或者我说出来也会引发会有一些不同意啊。但是的确我们认真去看的话，的确是有一些有很多，也不是有很多吧，是有确切的科学的研究认为，这个首先这个并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变性。另外呢就是说变性之后选择了进行变性的这些青少年，很多并不会提升他们的这种心理健康，而且呢很多人后悔了但是又回不来了。
对
这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对自己性别产生混乱或疑虑的这样的这些青少年就是应该去给他们做变性手术，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吧？而且现在呢就是好像英国的话最近就开始就政府出来去停止这样的一些行为了。然后呢现在在美国的话呢，就是不是说一个孩子说出来说我想变性要不要给他去做变性手术的问题，而是说很多群体在学校里面去宣传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对性别不是很肯定的话你应该去做变性手术。
对，
就这样的这些行为的话，尤其是对这种低幼这个年龄层次的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话，我觉得是绝对是值得商榷的，就是说而且我觉得至少应该有更充分的科学的证据之后你才会去让家长也参与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就现在就变得在有的地方就是说好比说一个可能八九岁十几岁的小孩可能他要是说要纹身的话是不能去纹身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必须要家长同意，但是他要选择说要是去做变性手术不仅不可以不获得家长的同意，甚至可能对甚至有的就是学校会帮着孩子去瞒着家长去做这种变性手术，然后做完了之后这些手术是不可逆的。我是觉得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比较大嘛，我觉得虽然现在是有争论哈，两党啊或者是围绕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过个五年十年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在英国或者在已经踩刹车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可能最后会不像其他的一些政治议题会一直争论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再有个就五年十年的时间会有一个相对一个比较跟这个会达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吧，就这样的这么做是不是合适，或者说以后就不许就不能这么做。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很早做过一期那个什么读书的节目的话，我们讲过，
对对对，
书是那个什么Irreversible Damage 好像这本书我们之前讲过，就当时是一个反对这种，特别是反对对小孩子进行这种变性手术的，就一本书，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很多小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会出现对性别的一些 confusing， 然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他会他又这个这一阶段过去了就不会了。另外呢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比较极端的，实际上一些极端的这个 trans 的 activist 的或者他们的一些立场，实际上他们是反同的。就是我之前可能我们讨论这个相关议题的时候讲过，就是假如说一个小男孩他说表现出来的喜欢穿 喜欢粉色，喜欢去不喜欢就玩枪玩炮那种玩具，而是去喜欢那个去玩娃娃的话，还有一种可能，这样的孩子他就是他同性恋，他是一个 gay， 对。但是现在在这种环境下，这老师就会说，很多地方的老师就说你要去变性，你要变成女孩。然后，而且我记得，对，我记得听到一个 podcast 里讲，就是说现在像女同性恋，在美国女同性恋的酒吧现在很少了，就觉得如果你是女同性恋，那你就是不够进步，就是你不够，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变性了，就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生存空间变得很小了。
对对对对对对。OK。这差不多了吧，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还有什么密西根啊，那个威斯康星，这个可能是更小部分的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可以忽略一下，就是没有什么特别要。
那个我还有那个 JD Vance 现在可以稍微讲一下。
哦，对对对
，JD
Vance
应该
对
JD Vance 应该现在是属于应该是领先了，是他也是属于在这个电视辩论中表现。小幅领先，在电视辩论中因为表现比较好，所以说有这个给反群给自己的这个选情有这样一个提振的作用，就是好像他也是属于这种川粉了以后人，就是
对
就是被川粉背书，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是在政治立场上极度的就倾向于川普的一个所有立场，所以说也包括一些保守派也对他感觉不是很 comfortable， 就觉得有点太极端了这样。而且他的选情也是属于刚开始不是他跟那个 Ryan 在一起的时候， Ryan 也是一个这个也算是比较老，就是久经沙场的一个老，
对
一个资深的这样一个政客嘛，所以说，当时万次是有落后，但是现在看就是，尤其好像是他这个辩论好像在两周之前嘛，好像 Ryan 攻击万次在这个种族问题上，然后被这个万次这个义正辞严的给击退了，然后。这个万子之后这个选择然后一路看涨，现在看就是应该是属于稍稍领先一点这样。
对 JD Vance 的攻击，唯一的攻击不是唯一，就是大家吵得比较大的攻击，就是他是就相当于他是川普的一个什么小弟一样的，对吧？因为川普之前帮他说的时候是说没有我的支持那个 JD Vance 上不来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吧？所以现在大家都会拿这个话来讽刺他，或者是拿这个话来怼他。
对，
就是实际上就 JD Vance 这个他之前的那个畅销小说，我不知道国内的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叫什么，
中文翻译叫什么中文翻译叫这个乡下人的悲歌。
对
当时对，我觉得
当时这个书是非常火爆，
对
非常畅销，然后
对
就是大家对他的那个赞赏是非常就是非常大的，然后现在也是因为站在川普的边，然后现在变成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者变成了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现在就是他的那个，只要是我觉得是只要是往政治方面那边走的话，你的那个名不管之前多好的名声都会往底下，
对对对，
往底下直线下滑。
对当时他这个书出的时间比较好，就是这2016年川普突然打这个成为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黑马，然后赢了，把希拉里赢了，然后很多人这个苦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川普能赢，然后正好这个 JD Vance 的书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就是讲这个
对
美国这个底层白人的一些生活呀、啊、和这个生活这种艰辛啊这种，所以说大家就是至少就是在有很多人认为川普获胜是因为这些底层的白人啊，包括休戴州原来支持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去投他的票，所以说他才爆冷击败希拉里。所以说 JD Vance 是因为这本书应该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然后呢这些年就一直在媒体上也是比较活跃。
对，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我想讲，可能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那个德州34区那个众议院的一个选情，众议员的选举是非常 local 的一个小的那个，所以大家如果关注中期选举的话，会对众议院这一块会比较就是比较难的把握，对吧？因为都是比较小的一些区， 然后那个德州那一个块当时是闹得比较大的，就是当时那个拉丁裔，相当于是一个拉丁裔社区，结果投了就是选出来一个，在他们那个特别选举里面选出来一个共和党的人，这个是他们 几百多年来第一个共和党的议员，
第一次，
对吧？
对，
对，但现在我看了一下，他就是之前是一个特别选举嘛，不，他现在又得重新选，但是现在看了一下好像还是抵不过民主党，就是这个席位可能会丢掉，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德州，对，34区，而且这个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问题，是这个反映了全美国拉丁裔对民主党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支持度的一个下滑吧。我记得有个民调，他是说在12年的时候是支持民主党的拉丁裔比支持共和党的拉丁裔是多了42%的，到现在为止只领先20%了，所以在就是拉丁裔这种少数族裔对民主党支持是急剧的下滑在这10年里面，所以这个包括可能在黑人就是在非裔群体里面和亚洲人群体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我觉得拉丁裔这一块是就是特别特别显著的一个特点。
民主党一直以为拉丁裔是自己的基本盘，所以说
对对对，
就有一点想当然的觉得随着拉丁裔选民人数的增多，就是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也会越来越多，但实际上从2020年这个选举的结果看，没有想到有大量的以拉丁裔选民为主的这种选区呢，反而投向了共和党，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对共和党来讲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然后民主党呢也是需要反思，然后但是呢，就感觉民主党似乎对这个事情呢反思的不够，就比如说在这个边境问题上啊，实际上很多美国境内的有投票权的这个拉丁裔人呢，就这个选民对认为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至少在这个边境控制上应该更加强，而并不是一味的去支持对这种搭设，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实际上拉丁裔整体上在美国呢，它还属于低收入阶层，在低收入阶层的选民实际上在这个经济搞不好，这个通胀比较严重，治安搞不好的时候，像他们受到冲击要比白人要更大，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民主党在民生问题上，没有给出一个比较相对满意的一个表现，也没有提供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个解决的办法的情况下呢，在至少在2022年这次总选的时候，很可能会有相较2年前的总统选举那一次，会有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拉丁裔选民去转向这个共和党一方。
对对对，德州南部那几个区好像现在都是就是比较就是拉丁裔比较聚集的一些区，好像都比较焦灼，这个选情都比较焦灼。
对对对，
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稍微聊一下那个Elon Musk 把那个推特现在易主，觉得现在大家现在又在就是当然保守派这边都在欢庆，对吧，都在大家庆祝这一块，然后我看到有些网上有些评论就是说这个对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没有任何影响，
对，
就是对我的感觉是没有任何影响，因为那个 Elon Musk 也之前也发了一个推，就是说现在对于什么川普回来啊，就是封掉的那些号现在还没有特别大的动作，他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
对，
然后可能在我估计在这一段时间就是离中期选举可能还只有可能2个星期之内，他这个东西完善度应该是不是很大，就是不可能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就做完，所以那个我觉得大家现在问题是民主就是左派都在哭天抢地的喊，就是完蛋了，这个推特这个平台就会来很多这种就什么阴谋论啊这些东西都会出来，然后还会担心伊隆马斯克去封那些左派的号，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一块。
民主党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就太喜欢贴标签了，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有这种，就是你除非你完全支持我，剩下接下来如果你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跟我完全一致的话，那你就是敌人，你就是种族主义分子，你就是纳粹，就是包括这个党内的一些层就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也会说，如果在这些 焦点议题上发表一点点就是不符合他的这些言论都会被打倒。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错失了很多这个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就是说虽然伊朗马斯克是不是一个坚定的这个右派，是不是一个坚定的川粉，是不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其实不见得。
我觉得
伊朗
马斯克
对他就比较典型，我觉得他跟那个Joe Rogan 就他们俩就是关系比较好嘛。这个 Rogan 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党，就是他自己也讲，他说他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拥枪权上，他是跟共和党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呢，他实际上是支持 Bernie Sanders 啊，就是实际上很多他是很左的，就比如说我这是属于那种支持 FDR 的那个新政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这个阵营的这样的一个选民，有影响力的选民。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节目和他自己和给一些不受民主党欢迎的这些声音提供了一个传播的机会和舞台，所以说就被认民主党人这个当作眼中钉。然后像伊朗马斯克也是这样，就是说他具体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的这个政治光谱上他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我觉得现在并不是看得很清楚。
对，
唯一能看得比较清楚的话，他跟一些主流的这个民主党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对，
在很多议题上，但不是所有的议题。就是他估计他是不会，他肯定不会支持 Joe Biden， 但是他是不是会支持 Trump 呢？也不见得。然后另外呢，就是他在言论的这个尺度这个问题上，他实际上是支持说是尽量少干预，统一标准，让左右都有机会发声，并不是说我把推特买下来用来这个去打压你民主党，然后为这个川粉这个提供更多的这个更大的舞台，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了解对他的这个立场有真正足够的了解的话，就我觉得民主党就不会有这样的这种 panic。
现在我看到有些保守派在推特上说，就跟民主党说，就是你如果你们不满意推特，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那个社交媒体。这完全是两年之前民主党跟共和党讲的话，对吧？这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你不满意推特，你可以出去，就是你觉得我们打压了你的声音，你可以出去自己办一个。现在好像那个保守派这边现在已经办了好多个这种不同的社交媒体，
什么 parlor 啊，什么这些。
对，川普好像是说他不会再从即使他的那个好解封，但也不一定，我觉得也不一定。
对，
这个、
我觉得
一
万出来就是，对，我觉得两点会，我觉得可能让最后川普还是会回来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公立的这个选战的这个角度看，
对，
如果他这个决定这个正式下场参加2024总统大选的话。推特这么重要的一个宣传舞台，他除非说的，我觉得他来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躺赢可以，就否则的话，而且这个总统大选不可能出现这种躺赢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局势。所以说，如果他要比较这个选情变得比较 serious 的话，他有机会他不会放弃这个舞台，因为2016他实际上推特对他胜选就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耐，这个是属于这个类似人来疯耐不住寂寞的，这个
对对对，
即使
要在那个光环下面被万众是膜拜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诱惑，有更多的人去看听他的话，对他的话产生反应，我觉得很难那个抑制住这样的一个冲动。刚开始可能会忍一忍，当然了，这也有可能就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对对对对，是。但那几个，对，之前也聊过那几个，就是保守派的那个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很难用的，而且那个虽然我都下了，但是。很少去看，就是比如说川普那个，
对对对，
比如说那个上星期四吧，好像是伊隆马斯克把几个高管炒掉了，对吧？当即把他们炒掉，然后网上有很多就是有一个假的那个川普的 statement 出来嘛，当时
啊对，
就这个时候我还去看一下他那个 choose， 看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种，就是发过这种 statement。一般他会在他的那个 choose 上面发 statement。以前是那个 Liz 在做 Liz 叫他以前有个那个发言人那个女的在做，现在好像那个他也不做了，所以现在你要 follow 川普的一些 statement， 我觉得最好还是去那个 Choose 上面看， 但是呢、
嗯、
对对对，但是除了那个你看想关注他说了什么话，就是想关注川普说什么话之外，你完全没有必要去用那个 Choose 那个社交软件。
对对对，
OK，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对，大概两个星期，我们关于中期选举，我们两个星期之后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看看结果
什么，对，看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red wave， 对吧，共和党这边会不会，
对对对，
大获全胜，我们倒是拭目以待吧，
关注一下，
对、
嗯、
OK， 谢谢大家，
好，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